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盲人律师，你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有来担任演出，是哪一位啊？有人姐，她演得好不好啊？好，给她拍拍手好不好？那她演得好就表示导演有眼光，对不对？给导演拍拍手啊。好了，这个开玩笑的啦，这个开玩笑的齁。好，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我要用盲人律师这部电影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如何仰望上帝走到现在，甚至把电影拍出来，以至于电影拍出来之后，不是有电影之后就能够有票房，不是电影拍出来之后就有人会来看，台湾一年有七八百部电影在上映，你听都没听过，两三天就下架的一大堆哦，你知道吧？所以你自己摸着良心，去年你自己花钱进到戏院买票哦，看国片的两部以上请举手哦。哦，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个？有没有看到两个？谢谢。三个？四？谢谢谢谢。四个？好，这么多人，将近80个，只有四个来支持国片，有看到吗？所以拍电影好赚钱吗？不好赚钱。拍电影容易熬出头吗？不好好出头。所以如果你要害一个人，就让他来拍电影好了。如果你恨死他，你就叫他当导演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当导演要自己筹钱，所以要卖车子卖房子。那如果 一部片没有赚钱，他就倾家荡产一辈子，这样你明白吗？所以在台湾当电影导演是很辛苦的。好，那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这么辛苦到底我能够做出一点什么？还是这么辛苦我能够把电影拍出来吗？好，就回到各位的生命的当中，你是不是也曾经与我一样，你想做一件事情，但你交托给神之后，你交托了，但是一直没有出路。你交托了，泪流满面，主啊，我交托了，求你施加恩典，求你为我开道路。到时候你日等夜等再等，天天等天天问，主啊你在哪？然后到最后你是不是就放弃了？然后就跟上帝说，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主啊你在哪？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继续哭泣。从前风闻有你，今日亲眼仍然不见你。主啊你在哪？你如果跟我有一样的难处，今天我就要来跟你分享，我如何从怀疑到相信，如何从依靠、交托、放弃、背逆再回来。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也许你看不见他，也许你感觉你在讲话、祷告，好像是对着空气在说话，但是上帝却是又真又活的神。于是我到如今可以跟大家来说，即或不然，我洪承昌仍不侍奉别神，为尊耶和华为圣。好，那这个信心到底是怎么走过来？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那你们会觉得奇怪啊，你是导演啊，怎么又是传道？可能吗？你们觉得可能吗？真的哦，很多人觉得不可能啊，因为台湾没有这么漂亮的传道啦。这么开玩笑，这第一堂有参加过就不笑了，因为他看到我同一个梗。妈啊，就只有这个梗可以用吗？好好，因为当传道也是要上帝的呼召，他呼召之后我百般的不愿意，躲上帝躲了9年，最后去念了浸信会神学院哦，然后被上帝管教之后才愿意来现身做传道。我是中立浸信会的代职传道，同时也是浸信会联会国外传道部的宣道委员。我在缅甸侍奉，在缅甸传福音，到如今已经第11年了、哦、所以我同时在被上帝呼召，同时又是传道人又是导演，然后用电影来传福音，让真理有票房，让宣教有粮仓，让电影的票房拿来供应宣教，大概是这样子。好，我往下走咯，有没有看到这个照片？以前是我短头发长这样，感谢，很多人说像周华健呢。然后现在的我长这样长头发，有没有看到做人要坚持？从过去的我长这样到现在的我长这样，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帅气。做人爱坚持啊，咖喱波咖喱操车了。好，往下走。好，那我拍的是什么片呢？盲人律师大家已经大概都知道吧，我们又分解演的相当精彩哦，一个让人非常生气的主委啊，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啊。好，个个都不违法，个个都没有不违背良心啊。好了， 那这个故事讲了什么故事？就是讲一个没有诉讼经验的盲人律师要帮职灾劳工打跨国求偿官司。现在电影已经下档了，如果你还要看，请上 MOD 或 Catch Play 或 Friday 网络上的一些电影平台都有可以看。好，往下走，这就不多说了。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好，因为这部电影是改编自真人真事，这要跟大家说明一下齁。你会看着说，奇怪，你是改编真人真事，要怎么跟原始的案件差这么多？因为我们有取得李秉宏律师的授权，因为台湾唯一的盲人律师就是李秉宏。当初我是被他感动，因为我在研究台湾的故事题材的时候，我想说我要拍什么样的故事，就找到他，看到一则报道写台湾唯一盲人律师打赢人生首场诉讼。我一看吓一跳啊，盲人还可以当律师哦。盲人还可以考法律系，然后当上律师，还打官司哦，我吓一跳，然后去研究了他的故事，就被他感动。但是因为电影需要改编，我就去跟他签约，取得了授权，然后他授权我们自由改编，所以以他的故事为原型，改编更多更多的戏剧化在这里面。所以在电影看到的不是他的故事，请你不要误以为电影就是他哦，我已经改编过了哈。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让你打个底子，但是诉讼的过程那些技巧就会让你明白，原来打诉讼是这样，你有冤屈，你有证据，仍然会输了官司，不然这个官司不会打了20年，因为袭胸10秒可以无罪，性侵智障少女也可以无罪，杀警也可以无罪，很多东西你只要论证到后来逻辑通了，证据通了，你就可以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在这部电影会让你看见反方律师如何运用诉讼技巧让有罪的变无罪，所以你可以在这里享受到美好的商业娱乐的电影，也可以享受到法律的智慧，当然还有人性的感动。开头还是一句圣经，把圣经的话语带进来，从头到尾贯穿一句话，凡人所做的人都以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可以在这个电影里面同时找到福音，同时找到公义，同时找到法律的诉讼技巧，还有娱乐、如果你什么都看不懂，进去睡个觉也好了啊。因为法律很容易让你睡觉，但是很多律师跟我说，看完我的法律系哦，很少看到法律系可以写的不沉闷，而且看得很好看的哈。好了哈，大概是这样，你们都自己看哦。好了，现在我就进入到重点，到底拍一部电影要多少钱？你知道在台湾拍一部电影要多少钱吗？对，要上千万。海角七号有听过吗？海角七号是魏德胜拍的哈，它的成本是5000万，你们看过吧？应该有看过嘛，就是那种偶像剧爱来爱去的大概那个爱情片嘛，爱情片没有打打杀杀，没有战争场面，都要5000万哦。所以台湾拍一部电影起跳是3000万，让你明白吗？让你先知道行情哦。好，3000万是拍一部电影的行情，那我要拍电影我有这个钱吗？所以我才说要拍电影，如果你有富爸爸富妈妈，你认识郭台铭，认识张忠谋，那你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平凡人，如我素人一个，就要自己筹钱哦，卖车子卖房子啊，车子房子卖了，然后太太够漂亮就卖妻子啊，这样没有啦，这开玩笑的啦。所以说如果一部电影没有票房，就像刚刚我们调查了这么多人，才4个而且才看2部，那我们花了几千万拍的不就赔惨了？对啊，所以我们经常在赔，所以我才跟你说台湾的电影市场一年有700-800部电影在上映，2-3天就下档的一大堆，票房没超过50万的也一大堆。不相信你可以上国家电影资料馆查询票房，你就去看了，那列表列一堆。所以很多人都花几千万在失败，花几千万在失败，屡败屡战啊，然后一直败一直败。所以很多都是一片导演拍了一次之后就没了，那我会不会是那一个呢？谢谢啊，你们可以看啊，感谢齁，现在看不出啊，因为下片了齁。好啦，往下走咯，那3000万起，那我要多少钱？我去筹3000万，我是来自于一个穷困的家庭，妓女户长大的孩子，我没有那些人脉，那我3000万从哪找？同学这个年纪，同学也还没有很高大的成就，所以没有人可以找钱啊，所以我大家多少钱？所以我就想了一下，因为我过去拍了很多微电影、纪录片、MV 点点点的工商企业广告都有，将到现在累计取整数200部片， 200部，所以我常常的人家的预算都很少，说洪导我们没什么钱，可不可以你帮我们再做一下？好，没什么钱，没什么，很多人都没什么钱，尤其教会都说主啊，同导就当做服事嘛，哈，当做服事，每一个都这样讲啊，所以我就一直没有钱，一直没有钱啊，所以常常都给我没有钱的预算，我就给他做出大大的制作，好，在想说，诶，那我可不可以用这种没预算的微电影的概念，然后把一部电影拍出来？反正是我在台湾的第一部嘛。好，那我之前已经拍过电影了。我在民国96年在大陆拍电影叫做《武当少年》。我自己拎着背包，剧本拎着，到处去挨家挨户拜访哦，拜访那个什么上海电影制片厂啦、兰州电影制片厂啦，就像一个推销员一样，这样一家一家去拜访。啊，那个时候海角七号还没有出来。啊，所以我就这样把自己当推销员，后来终于谈成了。谈成之后没想到又被骗了，被大陆的那个传播公司骗了。所以我被骗了，然后又倾家荡产，把爸爸的劳保退休金、妈妈的劳保退休金，还有大弟的房子二胎借来的钱赔光了。还有我自己刷信用卡、UB 卡、George America。笑了。你们都知道什么叫George America？那你们年纪也很大哦这是我那个年代啊。啊，你说导演你看起来又不老。哎，其实我很老，我现在47岁了，但看起来像30岁啊为什么可以这么年轻？因为家有娇妻啊，然后甜甜蜜蜜啊。啊，我每次回家，我的太太就会冲出来，哦，老爷你回来了，我就抱他宝宝，我回来了，我都叫他燕宝宝，因为我大他8岁。好，因为在家庭婚姻的幸福会带来你的年轻啊，只是这么简单，常常甜甜蜜蜜，不是常常恶恶心心就能够甜甜蜜蜜，就这么简单。哎呀，好，往下走了哈，因为我很爱他，很喜欢逗他笑，他就天天笑，天天笑这样哈。好啦，那我到底要多少钱？我到底要多少钱？所以把它浓缩起来，哦，用微电影的概念，大概是这样：700万，唔免3000，唔免2000，唔免1000，900一声，900两声，800。700，有人要投资我不？如果三年前我来到你们教会跟你说投资我的电影，是投资哦，不是奉献哦，不是捐款哦，有票房会分红，请问有人要投资吗？拢无声了，第一堂嘛无声，第二堂嘛无声，你们这个教会该悔改啊，在主里都没有爱啊，一个传道人拍电影没人支持啊，悔改悔改悔改，没有了，开玩笑了，开玩笑。好，那这只是跟他说，你看处境多么艰难，连自己主内的基督徒都没有人会支持。为什么？因为你是谁呀？明白吗？如果今天我是李安、魏德胜站在这里，你们钱就送上来了。不敢说100%，至少大部分的，因为李安全国知名、全球知名，你投资他，哇，全球票房再跑，哇，躺着就赚，分票房分红了。那我咧？会不会丢到水里？哎，我是谁？会不会卷款潜逃？你可能会这样嘛，哈，可能会这样想啊。所以多困难，不要讲700万，连70万都募不到，拿不到。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在2017年跟大家说，四月公布了哈，说我要拍电影哦，那跟大家讲这个消息哦，那如果募款哦，募到9月30号，700万如果没有募到，我钱就再还给大家，因为我会给他一个汇款账号，你会进来，但到9月30，如果我没有收到额满700，钱就退回去，就这样。那这样有没有公平、公开、公正呢？好，要投资的举手。马西哥伯，这是情感票吗？同情票吗？啊，至少多了4个啊！啊，所以天堂真的是窄路啊！哈哈，恭喜你们进了。好了，开玩笑了哈。好，现在我就让你知道。难处在这里哦，因为电影很难评估。如果今天我做了一个保温杯，哦，这有什么功能？什么功能？远红外线功能？什么什么功能？你可以评估它可以赚多少钱？请问电影怎么评估啊？你怎么投资啊？所以很多人就会，即便相信你，他也不会投资，因为电影很难评估。因为刚刚就做过调查啦，80个才4个看电影，不赔死才怪，干嘛投资？跟你再好再骂几也不会投资，所以困难在这边。好，接下来我就要说了，那怎么找钱？如果是你，就算你开一个早餐店，美而美都要50万，你加盟7-11小七，你都要200万。如果没有富爸爸，没有富妈妈，也不要跟银行贷款。请问你加盟小七的200万从哪里来？ 加盟美而美50万你从哪来，如果你都没有存款咯。那我的状态就是我已经从大陆负债累累回来台湾，最后开水饺店开冰店，然后爆肝爆肾接案，连结婚录影5000块都在接哦。把那几百万的钱还掉，重新东山再起，我身上没半毛钱，那爸爸跟妈妈的退休金都被我花完了，房子也不可能再二胎再借了，怎么办？钱从哪来？好啊，哦，那、啊、如果你是长官，你会给我吗 ？Do you know me? Who am I? I was who I am. 好了，往下走，我开玩笑的哈。好，所以我是谁啊？你是长官，你就不会给我。你现在站在朋友立场、弟兄姐妹们的立场，就说你去找文化部要啊。当你是长官的时候，你就看，哎，钱拨给吴念真会有票房，钱拨给海角七号会有票房，拨给洪承昌啊，这项。到底是谁？你们不认识我吗？所以这个钱就没有效益，你不会给我。好，谢谢弟兄的建议，我已经申请了驳回啊。所以盲人律师申请文化部的补助国片辅导金没有通过，长官说没有商业价值啊，所以就被打回了。好，往下走了啊。你们会说他怎么没有商业价值？对啊，本来就没有商业价值啊。为什么？因为台湾四大会赚钱的片，一小情小爱爱情片，二打打杀杀黑道片，三夸张搞笑笑闹片，四恐怖鬼怪片啊。我是法律耶，怎么赚钱？没有人要投资，连长官都觉得啊，这不会有票房，所以钱都不补助。好了，所以你看心中的郁闷，心中的苦，现实的困难，那上帝你何在？我的祷告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的挫败，一次一次的等待，一次一次的受伤。好，那到底怎么办？好，往下走。好，那这个募资呢，它非常非常的难哦，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哦。那难在哪里？难在有三个部分。一，它是个无解难题。第二，无路可出。最后一个叫做无名小卒。我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啊？就算今天是名人讲座，名人洪承昌算个什么名人呢、啊？如果你改成帅哥讲座可能还可以。我还可以称上有一点点帅气的啊，嗯，因为我老婆是外貌协会的啊，所以她被她吃了就表示我还蛮帅的啊。好，那我们下走啊，开玩笑的哈，我就是3388爱开玩笑，这样你们才不会睡觉啊。好，有三大难题。好，现在是讲我自己的难题哦。那有没有可能我的三大难题是你的三大难题？你有可能在婚姻关系里面无解，你有可能在亲子关系无解，你有可能在你的职涯生长上无路可出，你甚至可能开店了，你的店不有名，谁来你的店吃东西？你是无名小卒，我也是无名小卒，所以我刚刚好三个大难题通通碰到了。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哇，天哪，我要将担大任了吗？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遇到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好了，往下走了。那我就说，主啊，你在哪里？那现在我要跟弟兄姐妹们讲一件事情。等一下我会说，我寻求神的时候，我领受到神什么什么什么的感动，那都是很多次的祷告。但是为了讲解说明方便，我直接就这样一句话：我祷告了，领受到什么？这样有听懂吗？没有这么快哦，很多次哦，很多的眼泪哦。但为了讲解方便，我祷告，然后领受到什么？好，这样可以懂哦。先把原则建立起来，不要误会我说哦，神都跟你说话，都不跟我说话。我不是这个意思哦，我是很多次的受伤跟跌倒才慢慢领受到上帝。好了，往下走了。我就说，神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这么有创意，那我也是导演，需要创意，你可不可以给我创意来帮助我找到这个700万？怎么找？这么又大又难的问题怎么找？那我这么爱拍电影，想拍电影，你实现我的梦想好不好？我从国小5年级哦就开始立志当导演了。那为什么想当导演？因为时间不够，请自行参看那个真情部落格。哎，你怎么知道？哦，你看过啊？谢谢你，谢谢你。待会我帮你签名，不用钱。哦，真情部落格，我上真情部落格有两集啊，一集是2010年的，刚从大陆回来；一集是2019年的，有两集哈。好，好，好了，往下走了。我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有从你而来的创意，让我有从所罗门而来的你给所罗门王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给我，我要与你同行。哇，祷告得很热切，很奔放。哇，主必帮助，因为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对吧？是。但是真的祷告下去呢，是这么回事吗？ 你也经历过，你也知道吧？我们就自己知道，有时候真的是不做声，默不作声，主啊，怎么办？所以第一个绝境是什么啊？我能摸得到钱吗？我能摸得到钱吗？这是一个无解难题，这是个能力的问题。在很多次的祷告当中，主啊，我问的是主啊，我能摸得到钱吗？我能摸得到拍电影的钱吗？那如果我把这个问题问你呢？如果你长得胖胖的，我能够交到男朋友吗？哇，这么有信心啊，你可回答可以的人一定没有胖过。你不晓得胖的人的辛苦，你不晓得胖的人的痛苦。哎，爱看我同理心的哦。好啊，你不要自己对号入座，我只是举例哦。如果你真的胖胖的，我跟你说声对不起啊。好哦，我都是举例而已哦，没有要对号入座的意思。如果你刚从监狱出来，你杀过人，强奸过别人，现在刚放出来，我找得到工作吗？有人要我吗？好，同样道理啊，这可能是可能你的问题呢，有可能是你的问题啊。我能摸得到钱吗？我能找到下一段婚姻吗？我能够创业成功吗？你现在正在上班上班上班，哦，不想要一辈子都领薪水死薪水，我要做一番事业，可是要踏出去创业多难，你知道吗？你在这里上班，老板给你薪水，出去薪水谁给？自己耶。那你确定一定有生意吗？你确定一定有订单吗？不一定哦，风险很大哦。所以就在这样出去跟不出去之间，一年过，两年过，三年过，等到头发白白垂矣，我曾经有梦想，但是回头一看，哇，时间已过，然后只能提提当年勇，因为不提当年勇，你还不知道我多勇。所以只能留下空谈空话，年少已过，白发苍苍，我曾经也有梦想，但是年纪大了，梦想已经没了。所以到底出去不出去，出去不出去，我能创业成功吗？你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好，回过头来，那我也是这样问啊，我也是这样看自己啊，我也是这样求上帝啊，我能摸得到钱吗？那答案会是什么？不能，一定是不能。为什么？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多的一个祈求，然后很多的自卑，很多的伤害，然后因为很多人不觉得我做得出来啊，所以我就有很多的受伤，我缺乏成功的经验。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我能摸得到钱吗？你要发现问问题是有力量的，因为在我们的应该牧师也会讲过，我们的语言是不是有力量？语言可以宣告，可以带来力量。但是有一个事情你也要知道，问题也带着力量，问问题也带着力量。为什么？问问题可以框住你专注的焦点。不相信，现在来示范一下，请你想一下，刚刚早餐吃了什么？吃吐司的举手。好，吃粥的请举手。好，谢谢。好，现在不管你吃什么，你有没有发现这个15秒，你有在想刚刚吃了什么？因为我问了一个问题，你早餐吃什么？不敢说百分之百，至少70%-80%的人，你刚在想，你被我问题框住了，你在想我刚刚早餐吃了什么。好，既然我问一个问题可以框住你15秒的生命给我，那表示什么？你也会用问问题的方式框住你自己专注的焦点。所以当我这样问的时候，上帝让我看见我问错问题了。为什么我问错问题？因为我用问问题的方式框住焦点在我的失败经验上，在我的缺乏成功的想象上。为什么？我能摸得到钱吗？我请问各位，我以前有募资成功的经验吗？我觉得我是个名人吗？我是李安吗？不是。所以内在会有很多的自卑跟失败的挫折，会不断的自问自答说，我不能，我不行。如果你曾经胖胖的，你问说，我有男朋友，男生会喜欢我吗？答案疼，正常的情况下会说不能，不能，因为你缺乏胖胖时候被男人疼爱的那个过程，被男胖胖又被男生追求的过程，所以你缺乏成功的经验，所以你的内在答案会告诉你不行。再加上有撒旦的谎言，会让你专注在你曾经不断的自卑跟失去自信的那些不好的事情上面，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封锁，越来越封锁，一直走不出去，走不出去。好，我问错问题了。所以上帝引导我把问问题的方式做一个改变，让我问问题的方式那个框住的焦点可以框在上帝的祝福的道路上。所以上帝就引导我问了一句话，叫做这么一句话，怎么募资会有效？那你会说这句话不是废话吗？这我也知道啊， 你会说废话，对，我当然知道你会知道废话，可是通常这种白话到废话的对的话，甚至白话到废话对的真理，通常我们没有把它摆在心上。尤其你处在很痛苦的状态之下，你根本不会听到或注意到这些话。不相信，示范给你看。假设你现在被男朋友劈腿，然后你发现他劈腿了，你是不是很难过？受伤哭啊，哭哭哭哭哭，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对他那么好，哭哭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呢，旁边有一个你的闺蜜就要来跟你说了：“哎呀，小娟啊，不要哭啦，天涯何处无芳草，下个男人会更好。”你听得进去吗？你是不是继续哭？继续哭，继续哭，因为你处在那个痛苦的环境。谁说你不知道下个男人会更好？你可能半年后、一年后、两年后，时间是有魔力的，你的人生会走出来，你会有下一段恋情。可是在现在跟你讲说下个男人会更好，你真的听吗？不听，因为你处在那个痛苦的里面。所以不是跟你说常常祷告啊，常常喜乐啊，多祷告多有能力啊，你知道啊，这不废话啊？你真的祷告了吗？你遇到困难真的赞美再赞美了吗？诚实吧，你明明知道了圣经话语，你真做了吗？用爱心说诚实话，你不知道吗？你要骂你儿子，你猪头啊，不是吗？我老板机车嘞，有没有啊？不是要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啊？怎么连脏话都出来了？你明明都知道上帝的教导，但你处在受伤害、软弱、困难，尤其是患难当中的时候，你知道的通通都变不知道了，或者是视而不见了。所以我才跟你说，不要以为这是一句废话，千万不要小看废话，因为它就是废话的太理所当然，以至于你在当下因为情感、因为环境，你选择不去在乎它。所以上帝就告诉我，你提问的方向改变，让你的专注的焦点改变，你就可以找到上帝的出路。哇，是这样哦。我本来从你看，我原本说我能吗？我能吗？我单单不能啊，就瑟缩瑟缩瑟缩，不敢往下走。所以诶，怎么牧师会有效？诶，从专注在自己的不能专注到诶，那怎么才能？主啊，请教我。哦，就开始了。诶，就开始去研究。诶，李安怎么成功的？魏德胜怎么成功的？侯孝贤怎么成功？再去研究研究，研究完了之后发现他们都有贵人呢。啊，我哪有贵人啊？我想去贵人，没人理我呢。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想说，哦，他有贵人啊，都是在中影啊，吼，在中影跟过大导演啊，啊，我都没有，我一生决然，都是白手起家啊，那家里也玩大家乐，倾家荡产哦，然后大家乐有听过吗？哦，又点头了，又知道你年纪多大哈，就是那个年代啊，所以我们家倾家荡产啊，我就到处在打工啊，好乐迪 KTV、哈根达斯离你们这么近，你知道哈根达斯，我在哈根达斯打工的时候，哇，天天犯罪，天天悔改，然后天天得胜，什么意思呢？因为我这辈子只有吃过消灭冰淇淋，消灭冰淇淋。我出生在台中县沙鹿镇一个妓女户，叫双喜妓女户。我们家是公仓啊，所以后来因为这些过程，反正就很夸张了，就赌博啊，爸爸赌博什么的，搞得家里倾家荡产啊，环境不好。所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好吃的冰淇淋。哈根达斯你们听过吗？超好吃，对不对？在我那个年代，一球90块。天哪，那时候小美冰淇淋一盒那么大盒5块，你哈根达斯90块啊。我在做什么？我在因为大学嘛，下班下学之后吧，放学之后我就来哈根达斯上班啊。你们这边民生东路这边还有一个维克商人，所以维克商人上班 Trader Vic's， 维克商人上班那个美式的那个牛排，再来哈根达斯做打烊班。打烊班你知道吗？哇，我立志行善行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什么叫打烊班？就是没有人都没有人在，我就是打烊，洗地板、洗桌面、排椅子、排桌子，啊，没有人在啊。主啊，风涛何人？一次就好，一次就好。哦，90块，哦，好吃。再来，芒果雪酪，主啊。再一次就好，哦，芒果雪酪，哦，好好吃哦。所以主啊，对不起，我错了，明天再来。主啊，得胜再得胜，再一次就好。哇，芒果雪酪啊，夏威夷核桃，哦，你看我讲都是真的啊， 因为这些你有吃过吗？就在那边，不相信自己去吃，太好吃了。所以天天犯罪，天天认罪，天天悔改，那时候我的灵命超级高啊。你没有像我认罪这么多吗？你有悔改这么多吗？哎，所以那时候是我灵命最好吧？这开玩笑了哈。所以这就是我这辈子吃过最棒的冰淇淋，就是哈根达斯。就是我后来开冰店，我就开了自己的冰淇淋店啊。现在顶浪出去了，现在没有了哈。好啊，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那么样的一个辛苦的过程，然后很辛苦，所以没有机会可以好好的来往自己的梦想走啊，做了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好了。所以上帝就引导我怎么牧智慧有效，我终于可以走出去了，走出去了，发 email 给你，如果你是我朋友，我发 email 给你说我要拍电影，请来投资，有票房分红，不是捐款，不是奉献哦，有票房会分红哦，我发 email 给你呢，你会回我吗？哦哦，谢谢师母，下一部电影找你了。我写 line 给你，你会回我吗？已读不回吧。三年，我说三年前哦，这部电影我筹备了三年哦，剧本写一年哦，光筹备就筹备三年，到拍摄完成三年，然后剧本写一年哦，好吧，看吧，点点哈，点点哈，不是要对弟兄有爱心吗？你的爱心去哪了？都没人理我啊，好，有没有看到？没人理我，好，只有师母理我啊，愿天上的冠冕厚厚的加在你的身上啊。好，好了，就是这样，没有人理我，所以。我就遇到第二个问题。什么叫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无路可出，我不认识金主。因为电影是大财团的投资，因为都是几千万嘛，几百万几千万都是大财团的投资啊。啊，我是出生的背景就是这么样的穷困潦倒，然后就是妓女户的孩子，怎么会有什么人脉啊？人脉都是黑道都抓去关了，还有什么人脉啊？啊，所以我能干嘛？没有金主啊。所以呢，这是方法的问题，我去哪里找金主？刚刚已经找朋友啦，找同学啦，已读不回，那不然就不理，冷处理，好，很惨。那当然，接下来就是金主，主啊，我没有金主怎么办？无路可出啊，无路可出啊，根本不认识半个金主啊。所以在很多次的祷告当中，上帝慢慢让我看见，你为什么会无路可出？哈，你的状态，你的苦难为什么无路可出？你跟你的太太，你跟你的老婆的状态为什么会无路可出？吵到无路可出，为什么？亲子关系为什么会无路可出？因为你执着老路。上帝让我看见我执着老路，执着什么老路？因为找金主是一条老路，每一个人都想找金主，所以惯性的思考就是找金主，找金主，找金主，所以我也找金主，找金主，找金主，然后金主没有理我啊，不理我，再去找这个金主，这个金主又不理我，又找这个金主，不理我，再找这个金主，一直找找，没有人理我，直到遍体鳞伤。所以老方法怎么会有新结果？听得懂吗？老方法怎么会有新结果？如果你的儿子天天哦，赖床赖床，你骂他，妈妈跟你讲几百次了，为什么你都不起床呢？为什么都讲不听？为什么妈妈讲几百次了都不听？那如果他跟你说，妈，因为你有口臭，塞落去的口臭，你真的想听他的答案吗？你在发泄你的情绪吧。妈妈讲几百遍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听？几百遍了都不听，几百遍了都不听。好，回到你哦，你真的想听答案吗？第一，第二。你其实心中只有一句话，你给你老娘起床，不是吗？第三个啊，你讲几百次了，都这样骂，都这样念，都已经没有效，他都不听，为什么你几百次了还要再继续撞墙？你有觉察到吗？为什么你几百次撞墙还要继续选择撞墙？哇，你真是勇猛王强，比国军还刚强。好，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老方法不会有新结果。也许他这样赖床，也许身体出状况，你只是不知道。也许在学校被霸凌，你曾经体察过吗？他可能在学校霸凌。如果你换个方式问小明啊，啊，怎么最近看你都起床很晚，好像不怎么想去上学，是不是发生什么问题啦？他本来又以为你要骂他几百遍了，妈，再睡一下，诶，怎么妈妈今天态度不一样，温柔了？小明啊，是不是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呀？有什么事让妈妈帮帮你好不好？他本来就想跟你抗衡哦，不要想一大堆理由编哦，然后你的爱融化了他了。妈妈， 都不想去学校啊。那个大虎啊，每次都跟我要钱啊，我不给他钱啊，他就把我拖到厕所打啊，每次都被打啊。你知道吗？学校霸凌很严重，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就是被霸凌的那一个，你知道吗？我国中、国小、高中都被霸凌。我读的是道江商职，道江商职那个，我说我那一班哈，不是说其他学校，不是其他，那个讲台桌子一拿上来，3把武士刀，你知道吗？你如果是学校老师，你去看看你的讲台，你翻下来，里面藏污纳垢，厕所就是最肮脏的地方，男生抽烟、打架、吸毒的地方。你是训导主任，你们的训导主任敢去吗？老师，你敢去吗？现在黑帮已经渗入到学校了，你知道吗？很多国小生都已经跟大哥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小孩在被欺负了吗？你知道吗？所以你怎么用你的老观念、老框架、老经验，以为说他这样的行为就是不乖，他这样的行为就是懒惰？那是你的信念啊。他的真实的状态呢？他被欺负了啊！你又这么凶，不听话，不听话，几百遍都不听，他怎么跟你说呀？怎么跟你说啊？你比老虎还凶啊，就差不是流氓而已啊，就差不是霸凌他的那个流氓而已啊，他怎么跟你说？所以换个方式，也许答案会不一样。如果换个方式，答案还是一样，那再换个方式嘛，老方法不会有新结果。所以上帝就让我看见，哇，我可以换个方式来看，换个方式，换个框架。如果金主是一个框架，换掉，不要金主呢？不要金主可以怎么办？哦，上帝就带领我去思考，如果不要金主，有哪些牧师方法可以不用它？哦，我就突破了。哦，干嘛一定要找金主？因为找金主就是要100万、200万、几百万。我就心中在打算盘，说哦，700万嘛，找7个金主，每个人从口袋拿100啊，100对他们来讲不就是小 case 吗？我再找7个就好了。我打的如意算盘没有成功，因为人家连，因为你不有名，你不知名，你是谁？人家连一块给你都觉得多了，所以啊，那就不要找金主，因为他连给我一块都觉得多。他上帝引导我，框架换掉，老方法不会有新结果。金主如果是一个框架，你换出去有什么别的框架？哎，所以最后祷告很多很多，就有4个字进入我的脑海里，哪4个字？叫做小额募资。小额募资，把那几百万打掉。10000000像拼图一样，10000000把700万拼起来。所以接下来我就感到哇，好兴奋哦！原来这样也行啊！我就在我个人的脸书上公告了一句话：10000000当股东，电影投资风。然后公告了我的企划书，还有募款账号什么什么都在这边哦。啊就你可你都可以去看哦，看我的这个，这是2017年的，就这样公布了。哇，我觉得哇，这是从上帝领受来的创意耶！没有人这样拍电影的，我没有，我的经验里面没有看过人家在脸书上然后募资这样。哎，我好像是第一个，我不晓得啦，因为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有限，我的个人经验我没看过其他人，那我就我自己，哇，好有创意哦，诶，从上帝来的，一定有效，上帝在沙漠里为我开疆河，耶，嘿嘿，这个厉害啦，哦，就这样，所以我就很开心哦，公布之后就带着盼望喜乐的心，然后钱有没有开始进来啊？你们真有信心？没有。所以我公布之后呢，2017-423公布之后呢，很有创意啊，没有人理我，天天都没有消息，很惨。信心就哎，啊主啊，啊这不是你给我的，啊这不是你要做的事，啊怎么没有？所以开始就觉得，开始怀疑了，神真的听祷告吗？那我刚刚的这个领受，我领受说要公布小额募资。公布我的企划书在 FB， 这会不会是我的自我想象、自我对话？根本没有神啊！我就开始怀疑了，啊，我就觉得，嗯，那就越来越难过，越来越难过，往下走。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原因了，为什么原因会没有人愿意要投资？因为第三个，我没有知名度，我没有知名度，无名小卒。好，那这时候呢，这个是价值的问题，价值的问题，什么意思？因为投资我不会有回收，投资我不一定能够赚钱，或者是投资我捐款潜逃怎么办？我没有信用价值，我没有品牌价值，人家 不觉得我是个咖，所以我是无名小卒。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就让我看见一件事情。因为第一天没有进来，我就觉得你看主啊，我就是无名小卒啊，没人理我啊。第二天钱又没进来，主啊你看吧，我就是无名小卒啊，你可不可以使有眼的都看得见，看见红尘仓，有耳的都听得见，听见红尘仓。所以有眼可见当见，有耳可听当听，听听我，看看我，主啊你施行神迹好不好，你都可以开红海了啊，打开别人的眼睛为什么不行呢？所以我就求主帮助我，但是有结果吗？仍然到目前为止没有结果，我心中对上帝的怀疑又开始加大。所以上帝就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自己甘心当小卒？那我说我有吗？没有啊，我想当李安啊，我哪要当小卒？虽然我外表像黄安啊，但是我内心是想当李安的啊。我哪要当无名小卒？没有啊，没有啊。然后上帝说，你安静，你查验你这几天做什么，你查验你这几天说了什么，你查验你这几天的表现是什么。那我就开始慢慢的从抗争抗议 argue， 然后到后面安静安静。我做了什么？主啊你看吧，我就是无名小卒啊，所以没人理我啊。第二天第三天，主啊你看，我就无名小卒啊，没人理我啊，你又不帮我，我就是没有知名度啊。每一天我都在用上帝赐给我的宝贝嘴巴，每一天说我自己好差好差好差，每一天我都用上帝给我的宝贝嘴巴说我是个无名小卒无名小卒无名小卒。所以我每一天都用我自己的话语在塑造我自己的形象，在伤害我自己。我就又射缩，放弃放弃退缩。那你会不会也这样？我就是长得胖胖的啊，所以没人要我啊。我就是坐过牢了，所以没有人要用我。我就是离过婚了，所以不会有人看上我的。你会不会也这样？所以为什么用上帝所赐给你的宝贝嘴巴来说你自己好差好差？主啊我错了，那求你教导我该怎么办。所以在祷告的当中，上帝引导我去思考说，我会这样看自己的这些弱点缺点，是让我看见一件事情，你自己会把自己当成无名小卒，你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其实无名小卒只是客观的事实，你不要拿它来定罪自己，不要拿它来伤害自己。因此上帝引导我要换个角度观看，换个角度来看我这已经存在的事实。存在的事实是什么？对，你现在还没有知名度，但你不要拿没有知名度来伤害自己。你也许离过婚，你不要拿你离过婚来伤害你自己。你也许杀过人，当过强奸犯，你不要拿这些来强奸不伤害自己，定罪自己，控告自己。因为你今天已经在基督的里面了，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了，是吧？上帝是这样应许我们，上帝是这样帮助我们的，我们却老是在自己的痛苦伤害里不断的宣告，我不行，我好烂，我好烂，我好烂，我在干嘛？所以上帝引导我，让那些事情，让那些缺点，让那过去的错误成为客观的存在，客观存在就好了。你面对它，客观存在，接下来怎么做？所以上帝引导我说，红尘仓，你除了没有知名度之外，身上还有什么保障？你除了坐过牢杀过人之外，你身上还有什么保障？你除了圣经背不起来之外，你还有什么保障？你除了还没有结婚之外，你还有什么保障？你除了离过婚之外，你还有什么保障？让这些缺点，这些伤害的过去成为客观的事实，不要定罪自己，然后从上帝的眼光看自己，走出一条新路。哦，那我爱开玩笑三三八八的，这样算吗？这是保障吗？当然不算了，这跟牧师有什么关系啊？啊，所以接下来我想说，诶，那我做人说话都蛮有诚信的啊，那诚信算不算？叮，诚信算。所以接下来我应该在脸书公布，洪承昌导演超有诚信，欢迎投资。你会来投资吗？不会啊，这怎么会是诚信？这样不行啊。所以我后来就在祷告当中领受，诶，那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人家知道我是有诚信的呢？哦，所以就不要这样自吹自擂，我就做一件事情哦，可能大家比较不会这样做了哦，我就把整个存折公布在网络上，人家只要汇款进来，这样一条一条你都查得到你自己汇的款项在这里，所以每一条都在这里。因此，哇， 这一公布之后，就有人开始跟我互动了，就问我说：“哎，洪导，你要拍个什么片呢？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做说明？”哇，我就这样一个一个去说明哦，一个一个哦，台湾头跑到台湾尾，那在北部的哈，然后桃园附近的，因为我住桃园呢，我就骑着摩托车到处跑，骑到台北来到处跑这样子。哦，也许也是这样的行脚精神感动了很多人，很多人就陆陆续续愿意投资，谈了十个，也许有六个，也许有五个，啊，也有人看不起，也有人就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哟。但是愿意的人慢慢多了哦，接下来就发生奇妙的事情了。哦，钱如雪片般的飞来，刷五万、五万、五万、五万、两万、一万、两万、一万、两万、十万呢、欸？两万，你有没有被钱砸到头肿起来的感觉？哦，所以这时候你知道，我就开始感到超级开心，感谢主，哈利路亚。然后这时候我就突然噔，原来募资这么容易啊！公布一下脸书就好啦，有没有？很像周星驰的笑声，这么简单啊。哦，我讲瞎掰呢。啊，募资哦，我来叫你跳啦，我怎么那么聪明啦、啊、哦，也不用被人家收手续费，因为你上募资平台募资也要人家收手续费，跟银行借钱还要收利息耶，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哇，有发现吗？我在做什么事情？骄傲。我拿上帝的祝福来骄傲。你在最苦难的时候，主啊，救我，救我，真的救你咯，救你起来咯，上帝又丢到背后去了。然后这一切都我做的，这一切都我聪明，这些都是我自己来的，把上帝的恩典踏在脚下。我这个时候就这样啊。接下来我还做了第二件事情，因为当初我要开始募资，发给很多人信，拜托很多人，打过很多电话，没有人理我，很多人看衰不看好，说我不可能，还有被羞辱的。我就把账本拿出来，存折拿出来。啊，你不是说我没法度，有看吗？啊，你现在还在上班呢，我已经百多万了，你是要怎样？台语听得懂吗？我在做什么事情？我拿上帝给我的祝福去报复那些伤害我的人。一个是拿上帝的祝福来骄傲，一个是拿上帝的祝福来报复。你不是看不起我，你还在公司上班呢，我要拍电影了啦，败坏。所以这时候上帝就管教我。怎么管教？因为我在带敬拜，我经常会，我在中立敬信会聚会啊，我是中立敬信会的代职传道，所以我都是做敬拜服事。每一次的敬拜我都会寻求主啊，你这一次要我带敬拜的主题是什么，要透过哪个主题来感动弟兄姐妹们，以至于这个主题我可以选什么诗歌。在一次的祷告里面，上帝叫我认罪，带领认罪，主题是认罪。主啊，我又没做错什么，认罪什么？有一句话对你说，一字一字写下来。我就被上帝打一巴掌，上帝也告诉我那一段话，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就是这一段字。在2017年5月21号早晨 7点50分，我在灵修的时候，晨更灵修，被上帝打了一巴掌。上帝说，永远别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因为你不过是人间的一片云。如果这片云值得你说漂亮，那也是因为阳光够灿烂。我这片云正在闪闪发亮，亮得很精彩。我以为我自己灿烂，我却忘了背后是阳光照射我。现在我募资这么有钱了，是谁在帮助我？神。但是我却以认为是我自己，我怎么会这么骄傲？上帝要我认罪。然后认罪，主要是我错了，认罪。然后我就带领认罪的诗歌，一带到中立敬信会之后，一带那全部的哭得稀里哗啦一片。原来要认罪也有其他人，不是只有我啊。所以大家都要认罪啊、哦，对啊，所以我不是讲说中立敬信会的人罪过最大，你不要误会我，我是说上帝使用我的罪过罪犯，他都能够翻转那爱他人的心。翻转弟兄姐妹们的心。所以也许我们正处在苦境里，我们的苦境可以被上帝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苦境可以被上帝使用，以至于我们将来可以成为见证，然后更亲近主。所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哇，谢谢主让我看见了。所以主啊，我愿意悔改，我错了。然后我悔改之后呢，有没有好事接着发生？没有。好事没有发生，反而衰事连连。因为刚刚说了，我募资要募到几月几号？9月30，刚刚是5月底了，再来是6月了。本来是一条一条哦，如雪片般飞来，
这样越来越慢，越来越慢，钱越来越小。天哪，这样到9月30号，这一万一万要拼到什么时候啊？根本来不及，按照这个进度来看，根本不行，所以我开始着急了。开始着急啊，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我小额募资，但我就开始心急，又开始去找那些大财团、大金主。结果有人理我吗？到竹科去拜访，没有人理我，所以我后来又被羞辱了，好、哦，被羞辱了，然后就痛哭流涕，告诉说，跟上帝就这么 argue， 主啊，主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啊，都快到九月了，来不及了、啊，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让我从对上帝的怀疑。开始有了改变，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过去曾经帮一个协会拍过他们的广告，拍过他们的片，然后拍过他们的片之后呢，因为有一个承办人，业务的承办人，他就是个承办人嘛，都是跟我接洽的窗口，然后他是个基督徒，然后片子拍完交件以后，就好几年没有联络了，就这样，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我也没跟他联络，我们都不晓得彼此在干嘛，但是他那一天。居然在六月的时候传了一个语音简讯给我。好，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语音简讯说了什么。六月十三号哦，一个只是客户的承办人哦，业务承办人而已哦。好，来看一下他说了什么。
嗨，陈昌，早上我为你祷告的时候，看见你在做一个拼图。那这拼图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小的小零件，小的拼图块。拼了很多，但是你很期待有一个很大片的拼图，可以一次把剩下80%的面积给占满。但是这个都一直没有出现，最后也真的都没有出现，而是会有很多小小的小拼块、小拼图块，把这个最后你需要的那个大的面积给占满。但它需要的时间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久，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但是他一定会完成，只要你继续保持这样的信心，他会在你想象不到的时间最后就完成了，所以你要继续的保持信心下去，这是我的祷告。
他跟我说我这个拼图没有那么快也没有那么慢，他一定会完成，好像为我发了一个预言。那我不是因为这个预言而感动，是因为这一个已经不联络的业务承办人，只是个窗口，只是个客户，居然为我祷告。我们没有朋友关系哦，所以让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处在困境里，虽然我一直在埋怨上帝，甚至我一直在怀疑上帝，但是上帝的爱永不停息，永不止息，甚至在我在欺负上帝的时候，抗议上帝的时候，辱骂上帝的时候，他仍然用他慈爱的爱拖动别人为我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现在处在困境中吗？你现在处在患难里面吗？你现在处在瓶颈里吗？你可知道有人在为你祷告，这位神是信实的，在你以为你无助无路可出，似乎求助无门的时候，有人在为你祷告，圣灵在用止不住的叹息为你祷告，耶稣也在为你祷告。我们是上帝眼中的同人，是他手中的宝贝，他在爱我们，他在为我们守望。即便你的情绪、你的感觉都感觉不到他存在，但是他就是明明真实的存在，他就安定在天，毫不动摇。这是爱我们的主。好啊，所以我从此以后就说，主啊，我就这次就开始完全的顺服。主啊，我真的错了，在我这么最怒骂你、最怀疑你的时候，你差派一位天使为我祷告。感谢你爱我，感谢你爱我，让我知道有人在为我守望，哪怕我跟他已经没有朋友关系，他还在为我守望。谢谢你，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愿意把我的心收回来，我愿意仰望你，单单仰望你，不靠车，不靠马，单单仰望耶和华。让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寻求你，重新仰望你的道路来。所以我就跟上帝许下这样的一个心愿，主，从今天开始，我不偏行己路，再苦再难，急或募资没有成功，我仍然尊你为圣，仍然要赞美你。主啊，帮助我，如果我情绪又过不去的时候，请帮助我刚强，让我有勇气赞美，让我有勇气可以感谢。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在上帝的引导之下，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慢，到8月11号的时候募资额满了。感谢主，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所以我就在8月11号，你看8月11号、欸、我原本是到9月30号，8月11号我就赶快在脸书公告700万达标，不再接受入股啦。啊，我就很多人还是把钱汇进来嘛，我就把它退走退走退走退走啊，退走之后他们就生气啦、啊、他说啊，你拍电影钱账不够啊，700万不够啊，我们多一点钱来支持你有什么不好的啊，你怎么把钱退回来？我说不好意思，做人说话要算话，那下部电影请早啊、哦、所以一等就等到现在，等了3年了啊，等到我下一步要开始了。好，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让你看见上帝明明可知的恩典。那接下来我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来看一下上帝在我这个过程当中信心上上下下的时候，他引导我做了哪些事情。一，让我改变提问方向，让我专注的焦点不要专注在自我否定、自我伤害或是没有失败的经验上，专注在上帝带领我们的祝福的道路上。第二呢，改变框架，让你的框架可以改变，老方法不会有新结果，你讲了几百遍，你再加一遍也不会改变那个状况，因为已经几百遍都是失败，换个方式，换个框架。好，最后一个就是要换个角度来观看你的缺点。你的缺点，你也许觉得自己好糟好糟好烂哦，像我觉得我无名小卒，可是我怎么把钱募到了呢？因为别人看的也许不是你是无名小卒，无名小卒也许真的是我自己定义自己的，我是无名小卒。可是别人看我的可能是你会不会捐款潜逃，他在乎的是诚信。那你一直拿无名小卒伤害我自己，那在干嘛？你一直拿你离过婚来伤害你自己，可是别人可能不是看你离过婚呢，他是看你为什么讲话都会伤人啊，你这个人讲话怎么都带刺啊，跟你离过婚没关系耶。也许他要追你，跟你互动一下，你讲话好多带刺耶，不是你离过婚让你没有机会，是你讲话带刺，但是你自己拿过去的离婚来伤害自己，或拿这个离婚来贴标签，根本别人不是这样看你，上帝也不这样看你。所以换个角度观看你的缺点。好，那往下走，那没钱呢、啊、怎么上映，没有钱怎么上映。所以我后来就是说，如果我因为没有钱嘛、哦、因为所以我就后来就上帝就引导我做了一个方法，如果我主动打电话，因为我要宣传，是不是要宣传费？可是我没有钱了。你知道盲人律师已经打破国片史上的记录哦，什么记录？就是在戏院上映的时候看不到招牌，看不到看板，看不到广告物。为什么没有？因为没钱。但是却能够上映，全国上映25家戏院。然后我们去找发行商的时候，他说你们这部片顶多3天下架，我们上映了100多天，感谢主吧，上映了100多天。如何打破那些没有预算却能有胜算呢、啊？谋事在主啊，所以我就说主啊，怎么办？求你赐下智慧给我。所以上帝就给我一个智慧，让我找出每个人的缺乏。好，你可能有爱心，你可能有同理心，你可能有人脉，你可能有资金，但大部分的人都缺一个东西，叫做创意。所以上帝引导我说，哎，你是导演，你不是很有创意吗？你去教人家做创意啊，这样可以教创意的时候顺便可以宣传。你想一下，如果我打电话到你们公司去宣传说，哎，你好，我是洪导演，我拍了一部电影，想要到你们公司来宣传，到你们学校来宣传，你会让我去吗？不会吧，你是谁啊？那李安你就会让他来，对不对？好，你看大小眼啊。好，所以呢，哎，上帝就让我说，你打电话，就算你陌生开发打了100通，搞不好只有1通给你，浪费时间没有用。接下来只剩半年哦，要上映哦。我说主啊，教我。上帝就说，你不要打电话，让别人求你啊，就立下一个策略哦。我不求人，让人来追；我不求你，让你来追我。所以后来我没有打一通电话，没有拜托过任何人，然后就让电影行销宣传出去了。没有任何广告物看板的，什么都没有。做怎么做？上帝让我到大，让我用了这个方式，就是我在我的脸书公告一个东西，叫做导演教你爆款金创意，全国免费开讲，你揪团我开讲，你要把团约好哦，我就来这里教你创意，让你不需要天分，不需要技术，不需要专业，更不需要灵感，立马2小时学会那饱而又饱的创意。然后还规定你们满15人2小时自备投影幕投影机，通通准备好，我就来跟你讲创意，讲完创意之后就用5分钟做一下盲人律师的宣传。有没有成功？有。 后来成功，从一开始没有人要理我，然后过几天就真的有人当白老鼠来试验，说红岛，我可不可以找你来演讲一下，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创意是什么东西啊？爆款是大陆用语啦齁，很厉害的意思，导演教你很厉害的进创意。啊，所以有一听完之后就哇天哪，我没有想过创意原来可以学的，创意原来我也可以会啊。他们就说，导演，那我有认识的人齁，是在富邦啊，也有认识在永丰啊，有认识在永庆房屋啊，可不可以帮你介绍？
可以啊。
我有人在同在大学里当老师，可不可以帮你介绍到大学去演讲？
可以啊。
所以就透过这样子，你看上帝所开创的创意哦，我在上映之前半年哦，六个月总共讲了140场。然后他们说我的票房没、啊、我还上了电视。
实现梦想。
好，这没有时间看哦，就是你们可以去看 TVBS 一步一脚印，大荧幕里的正义感，后来透过试片会也上了电视了齁，都有。好，往下走，这没时间讲了。然后呢，发行商说你们的票房顶多100万到天花板了，不可能有票房了。我光在140场，我就给他先想说，那我就给他卖预售票。卖预售票。所以140场我就已经卖到100万以上的预售票了。所以这样就口碑走出去了。所以到最后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没时间看了齁。我们2019年国片前25强，我们排名第20名进入排行榜。感谢主，哈利路亚。好，帮我跳到最后。好啊，来我来好了。好，来我来上去。好，对。好，刚刚说了，我就是让真理有票房，让宣教有粮仓，是什么意思？因为真理要能够传出去，所以我用把电影福音的真理写在真理写在电影里面。所以我的微电影你们都可以上网去搜寻，我的微电影牧师或小组长你们都可以拿来布道，拿来做小组聚会用。因为我拍的是国防部，写的也是耶稣，我拍的是某某公益单位，写的还是耶稣，我拍的是某某学校，写的还是耶稣，通通都可以让你们拿来做福音的分享齁。所以你打我的名字洪承昌或小洪导演，然后微电影，你就可以搜寻到我的很多微电影，都可以拿来布道用。那因为我长期做宣教，知道宣教是一派出国外被杀了，家庭谁顾，然后宣教费用很少，没有人可以顾，没有帮助他，所以我就用电影的票房啊，然后奉献到宣教的里面。这就是我盲人律师的票房 ,40% 都奉献到青年会国外传道部。好，这就是我的奉献收据啊，那个奉献的这个什么这个汇款账号。好，你看到吗？所以就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这就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坚持要拍电影，因为我来自于穷困穷苦的家庭，我知道穷的可怕。那所以去帮助缅甸当地的穷，帮助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帮助宣教士，然后宣教士也很穷很穷，所以我一辈子的赚的钱就是要供应宣教。所以你看我的电影，你花钱买票看我的电影，等于在支持宣教。我本身就是代职的宣教士。好，所以我们在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上帝。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愿我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注意。